Hello， 大家好，我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舒磊。这一集我是少年报道者谁来读新闻的客座总编辑。今天我会大概用20分钟来跟大家聊聊关于 AI 人工智慧的新闻关键字。我目前的工作在法律白话文运动，主要就是希望能让困难的法律、人权，甚至是转型正义、民主政治相关的知识，转化成一般人比较好理解，甚至觉得有趣，然后再可以进一步思考的内容跟数位沟通的方式。然后我自己本身在法白负责的呢，比较是对外的合作，以及公司内部的营运，还有一些特殊新兴法律问题的研究，所以今天才会是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 AI 的一些关键字。这一集节目中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一直在讨论，在新闻上看到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这项新科技，到底对于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包含对于人类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以及在新形态的犯罪问题中 AI 是怎么样被不当使用的。第一个关键字，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在2016年的时候，英国的一间公司开发出了一个人工智慧的围棋棋手程式 AlphaGo， 它击败了当时世界上顶尖的围棋高手李世石，成为第一个不需要让子也能够击败职业九段的围棋棋手的人工智慧机器人。大家认为这场世纪对决呢，其实是画下了一个人工智慧的里程碑。然后这个人类跟 AI 的世纪对决呢，也有被拍成纪录片 AlphaGo 世纪对决，有兴趣的大家也可以去找来看看。 AlphaGo 被认为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数万次的棋局都已经被融入它的机器学习的过程中，并且它会在对弈开始的时候模仿学习对手的棋路。背后呢，其实就是靠我们刚刚在提到这个关键字，也就是深度学习的能力。当我们提到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时候，它通常是指非常多技术的一个统称，指的就是机器它能够模拟跟人类一样用智慧思考并执行任务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的机器学习，也就是 AI 其中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专注在演算法的开发，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人工智慧系统从它众多收集而来的数据里面学习并自己进行改进，不需要再给予它明确的指令，就能够辨别这些行为模式，并且进一步做出预测。那我们这个关键字深度学习呢，它跟机器学习的差异在于呢，它其实是能够使用人工类神经网络，而不是其他的统计模型，来更进一步模仿人类大脑的结构以及运作。那这些人类类神经网络呢，你能够处理的资料跟分层越多，你就可以像盖房子一样慢慢累积累积，让这个我们提到关键字里面的深度能够被体现出来。第二个关键字，生成式 AI。 在前面啊，我们了解了包含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这些人工智慧学习的方式之后，大家是不是已经觉得这样子很厉害了呢？但其实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概念在 AI 人工智慧发展的领域里面已经有存在一阵子了，包含对着我们大家习惯手机里面的 Siri 说话啊，问他天气等等一些简单的指令，或是在 YouTube 上面他自动推荐给你的影片，然后我们常使用了 LINE 的聊天机器人，或是现在有自动驾驶的公车、汽车，然后还有医学上的一些疾病辨识的诊断等等，都已经是使用不管是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的 AI 人工智慧的应用。但是大家听到刚刚这些领域啊，它还是相对存在在比较专业的专门领域当中，或是大家可能已经在使用这个功能了，但不知道它跟人工智慧有关。直到2022年呢，有一项重大的发布改变了大家对于人工智慧的认知，也就是由美国 OpenAI 实验室推出的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程式 ChatGPT。在 ChatGPT 出现之后呢，可以说是一般的大众对 AI 人工智慧的普及的一个重要关键。它的特色就是它真的很像一般你在跟人对话一样，不管你问它什么样的问题，它都能透过你指定的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包含翻译、算术甚至写程式，你都可以在跟它的对话中请它帮你完成。 虽然呢，他的答案到现在还没办法保证完全一定正确，但其实呢，他被认为大概都有6-8成的完成度。其实就是因为在 ChatGPT 背后，它有一个很庞大的资料库，它收集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包含天气、城市、翻译甚至是数学的资料，加上透过我们第一个关键字深度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慢慢生成的这个完整的对话程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ChatGPT 出现之后呢，我们把它称为生成式的人工智慧，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生成式的 AI。但随着这样生成式 AI 技术的发展，也开始有人担忧它对于人的影响会不会过大。例如你原本是靠翻译为生的工作者，或是你原本是靠画图为生的绘师，当任何一个人透过这个对话框给予指令，就能够产出翻译的成果，产出图片之后，会不会让这些原本从事相关职业的人失业呢？还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技术它背后有庞大的资料库，所以今天你给予它要生成一张图片的指示的时候，它其实是从资料库里面把成千上万的图片加以组合，或是用你给予的指示生成类似的图片，这样会不会有所谓抄袭或是著作权的问题呢？也在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另外呢，大家也在讨论当这样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大家越来越常使用它，等于是会提供越来越多的资料进到它的资料库，让它模仿人类的刚刚这些生产的行为或是工作的行为，也就会越来越真实。会不会在未来大家已经没办法区分你在这个对话框背后对话的到底是像 ChatGPT 这样的程式还是真人呢？那当这样子人机的界限模糊之后，会不会造成其他道德或是生活上的困扰，也是专业的研究者现在在担忧的。所以呢，我们目前这样子在使用 AI 生成式智慧的过程中啊，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当我们透过 ChatGPT 或其他生成式 AI 取得的成果，不管是一张图片、一篇文章，甚至是一首音乐，它的权利到底应该是属于谁的？是属于开发出 ChatGPT 的这个实验室，还是它是属于给予这个对话框指示，让它去生成指定或是类似的作品的人？这类关于作品的权利的归属啊，也就会让我们传统的法律概念遇到一些冲击。因为过去啊，我们在讨论著作权，也就是一个创作者当你创造出一个作品享有的权利的时候，他的思考是比较直观的，也就是谁创造出这个作品，谁实际下去画或是把一首歌唱出来，这个人他就会享有这个创作的著作权。但当你是透过跟 ChatGPT 这样的机器的互动过程中产生这样的成果，它到底该由谁去享有后续例如能够授权取得经济利益的权利，还是如果在给予指示的过程中让这个机器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了别人的资料、别人的图片来帮助你产生成果，会不会有所谓侵权的问题？以及如果真的有侵权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是工程师要负责任，还是是给予指示的这个人要负责任，都会是我们在法律上遇到生成式 AI 之后可能会面临的挑战。那这个问题呢，在各国的法律里面啊，目前都还没有定论。就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要鼓励这个技术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我们希望把对于生成式 AI 的法规限制开放的比较宽松，让大家可以尽情利用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料去训练他们各自的生成式 AI 的机器人模式。那像日本政府就是采取这样子比较开放的模式，即便这个资料库里面真的被发现他可能有利用没有取得授权的资料来训练这个生成式 AI 的模型，他可能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的过程中被司法起诉或是面临到要赔偿的责任。但反过来呢，也有蛮多国家他们采取的模式是比较保守的，因为他们其实很担心特别是劳动上的权益，包含你的工作会不会因为有了这些程式以后公司就大量裁员。像中国就发生了蛮多游戏里面的美术跟绘师被大量裁员的事件， 近期可能大家觉得更大的争议是从2022年到2023一直有在进行跟讨论的，也就是美国好莱坞编剧工会就决定他们要用罢工这个行为来进行跟制片公司、电影公司进一步的讨论。他们认为确实会因为我们今天有了生成式 AI， 大家产生一段我们可能称之为脚本的文字的时间大幅缩短，或是有很多电影公司、制片公司想要节省人力成本，他们就会先使用这样子的生成式 AI 产生了一个初稿，再要求这些编剧、工作人员等等去修改。编剧他们就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大幅的影响他们工作产生的价值，甚至是影响他们工作的时数以及能取得的报酬。所以协议到最后啊，他们其实还是回到比较偏向劳动权益保护的这一方，也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产业里面 AI 的使用设下了蛮多限制，例如不能使用 AI 来生成核心的关键内容，或是你在使用 AI 的内容部分你必须要揭露这个部分你是使用了什么样的 AI 来让 AI 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这样两种不同模式也可以点出一个我们在面临这样子对人类生活一定会产生很大影响的科技发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才能让这个工具是帮助到我们这个社会上生活的人民。我觉得这会是这个关键字里面大家可以进一步思考的。第三个关键字，声位技术 Deepfake。在2023年4月啊，大家应该都听过的加拿大歌手 Drake 还有 The Weeknd 突然共同发行了一首新歌，在 TikTok 跟 YouTube 网站上广受大家好评。但其实呢，后来大家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一起出了一首新歌。然后在差不多的时期呢，社群平台上也开始一直在流传教宗方济各他穿着名牌的羽绒外套的影像，后来也被大家发现这个其实是假的，是有人用 AI 的绘图工具完成的。那以上这些状况呢，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的这个新的关键字，也就是声位技术。为什么叫做声位呢？是因为它的原文 Deepfake 其实是源自英文，也就是我们第一个关键字有提到的深度学习以及 fake 伪造这两个字的组合。它主要是在指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教宗啊，或者是 Drake 这种情况下，是有人应用人工智慧的深度学习这些技术去合成某一个可能真实存在的人，或是他不一定存在的人的图像、声音或是他的画面，来做出一个这个人本身他其实在真实世界里面并没有做的事情。在台湾的报道里面可能比较常听见的也就是换脸，我们把一个名人的脸放在另外一个身体上面，或是我们把另外一个名人的脸换到这个名人的脸上面，然后让这个名人的脸跟这个放上脸的指定的人在影片中啊，做出他自己其实没有去做过或是没有说过的事情。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啊，包含美国流行音乐的天后泰勒斯也成为我们刚刚讲的 Deepfake 技术一个最新最大咖的受害者。因为有网友啊，透过声位的技术把泰勒斯的脸换到一些不雅的照片里面，这些不雅的照片已经有超过千万次的点阅次数，并且在十几个小时之后才被社群平台删除，抛出这些照片的账号才被停权。因此啊，在这些范例出现之后，有许多许多专家都担心这类生成式的 AI 它也可能被不当的使用造成很严重的犯罪问题。特别是声位技术它的特性，也就是真假难辨这一点，它很可能会导致一般的民众或是甚至我们刚刚讲像泰勒斯这样的名人成为不一样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过去啊，其实在台湾的 YouTuber 小玉也是利用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声位技术，把很多名人的脸制作成他们根本没有做或没有拍摄的色情影片，甚至是进一步去贩售来谋取暴利。因此也在这两年后续被侦讯侦办以后被判处有罪。所以啊，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包含这样子不当运用他人的脸，或是不当运用这个深度伪造的资讯，它对于大家的生活的影响是什么？或是回到犯罪的领域里面，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如果今天你 接到的诈欺电话里面传出你熟悉的家人的声音，或是熟悉的同事的声音，会不会导致大家更容易被诈骗电话，甚至是诈骗的视讯欺骗，进而去付出款项？这些都会是未来在运用生成式 AI 以及声位技术的时候，可能对社会造成的隐忧。接下来也让我们来听听看中小学生对于 AI 有什么好奇想知道的问题呢？
我是至清国小四年级的尤品坚，我没有使用 AI 的经验，但是我对 AI 很好奇，也有点担心。我想知道 AI 继续发展下去，会取代人的创意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大家看到，特别是 ChatGPT 这样生成式 AI 的技术出现以后，都有点担心，然后也有点焦虑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的政府也有发现到这件事情，或者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有开始在想，既然我们的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它对于我们的创意或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有没有一些风险需要透过政府的角度或是法律来规范，让大家不要被这样的科技一时掩盖过去大家最在乎的智慧的发展啊，或是情感的表现等等。像台湾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人工智慧基本法的讨论。基本法对一个国家来说呢，它其实就是想要告诉它的国民，以及告诉其他世界，我们这个国家怎么看待这个新的技术，甚至是文化。像台湾已经有了文化基本法这类的法规，然后也包含青年基本法，也在目前立法的讨论范围内。所以我们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呢，其实就是有点想要回应刚刚这个问题，就是当人类的创意万一已经有可能被生成式 AI 取代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要有什么样的界限去设定怎么样使用生成式 AI 的规范，以及要怎么样去保障人类自己创意的产出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而无法享有自己应该获得的权利以及利益，甚至是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情感的表现受到这样子科技的影响或限制的时候呢，我们国家该有什么样的规则来协助我们的社会大众去适应这件事情，就会是我们这部法律里面其中一个想要处理的部分。所以我觉得 AI 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我们能够给予它适当的限制或发展的方向的话，其实是可以不用担心人在短期内会被 AI 取代的。
我是北大高中国中部的徐义哲，我想知道有些人会使用 AI 去模仿专家的声音和长相，去传播一些假的讯息，那我们要如何分辨影片的真实性？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声伪技术 Deepfake 的延伸。至于要怎么辨识真伪呢，其实也很多一样是 AI 的科学家 AI 的工程师开发出不同的 AI 以及机器人模式，想要来协助大家透过他们开发出来的 AI 去辨识其他 AI 做出来的假影片或是假音档等等的。但是大家可以去想象，就是你如果是一般生活中你接到一通 AI 声伪技术做成的电话，或是一个 AI 声伪技术做成的影片，你很难想象你可以随手就运用另外一个 AI 程式去查哦，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更进一步去思考，你怎么能确定你使用了这个 AI 程式真的能辨认出来这个影片是真假的？所以其实当讨论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你应该要培养多元的资讯来源管道。例如你今天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个影片，一个重要的世界大人物他发表了某一个言论，但是你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呢，其实你可以透过网络的其他资源去查各家媒体的新闻报道啊，或是查其他有关注这个议题的评论家有没有发布这样类似的消息。因为透过这样多元的资讯来源的管道的培养啊，其实就可以训练大家很常听到你的思辨能力，你就会渐渐的培养出一套你自己的方法论。当你接触到一个你不确定是真假的资讯来源的时候，你会有其他的方式透过比较多重来源的验证去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有讲过这句话，或是这个影片是不是真的拍摄出来的。
我是北大高中国中部的林宇宏，我想知道如果 AI 进步到有自主行为能力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违背我们所谓的伦理道德，做出毁灭人类社会的行为？
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它其实点出一个很重要，当我们在讨论 AI 对人的影响的前提，所谓人工智慧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程度的人工智慧，是它已经可以你完全不用像现在透过一个对话框，透过电脑给它一个指示，它就能像人一样自己做决定，自己跟你聊天，甚至是有人的情感跟表情，这样子过去大家以为只会发生在电影中的人工智慧，还是我们指的是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企及的生成式人工智慧？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生成式人工智慧，或是甚至在更进阶更便利的这些机器人程式的话，我觉得倒还不用太担心它会产生所谓的自主行为能力，甚至是进而伤害人类或毁灭人类。因为大家都可以发现，目前我们在使用跟讨论这些技术的时候啊，大部分都还要有人的参与，透过我们帮它的资料库更新资料。但是如果它进展到我们刚刚提到它真的已经有所谓的自主意识，变得跟人更像的时候，我觉得到那个时候或许它对于人类就有更多不可控的因素，人类有时候就是会互相伤害互相攻击。但其实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政府以及很多民间单位跟个人都也担心这件事情，所以透过包含了各国人工智慧基本法的制定，各国不同规范的限制，都已经开始在跟这些积极开发人工智慧技术的公司以及实验室进行对话，希望他们在开发技术的过程中里面呢，能把它对于人类社会的道德风险，或是那些我们可能到某一个程度就无法掌控的技术慢慢的限缩，或是至少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边发展边去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的技术来帮助人类。所以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就可以大家慢慢的观察看看未来有什么样的新的人工智慧技术的发展，以及各国的政府以及民间社会的声音觉得要怎么样去加以限制，可能就会是我们能够阻止人类被人工智慧毁灭的一个重要关键。
我是北大高中国中部的王思雨，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以后所有事情都给 AI 做的话，那人类就会变得一无是处，什么事情都只能给 AI 做，那我们应该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应对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自己也会有一点担心。就例如我们现在常做的，我们可以拍短影片啊，我们可以写仿纲的工作，万一都可以被人工智慧取代的话，我会不会就会失业？但其实我觉得大家不需要这么灰心，或是不需要这么焦虑，至少在目前这个技术发展的状况之下，大家都还是有机会透过我们跟政府发表我们对于这个技术的看法，甚至是科学家们自己在开发这个技术里面所谓的自律的规范，去慢慢设计真的对人的社会有帮助的技术，而不是无止境的让人工智慧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一直开发下去。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人类多一点点信心，因为我觉得人他的创意，或是透过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而激发出的包含灵感啊，或是学会的应对进退，这些比较细微的你很难具体描述的一些互动方式以及人类社会的运作，它其实还是很难在短期或是各位的有生之年内被一个所谓的人工智慧机器人模式完全取代了。所以在当代，我觉得我们反而更应该更进一步去思考，当我们有了这些便利的新技术之后，这些人类比较难被取代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怎么运用它。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去做这些生成式 AI 已经可以做到的事情，而反而去培养我们便利的例如使用这些生成式 AI 来协助我们的作业，或是去专注发展那些生成式 AI 无法企及的工作，可能就会是未来就业市场比较大的一个方向跟考量。所以我觉得包含了在大学的科系啊，也蛮多学校已经慢慢想要因应这样的范围，花更多时间再去投入例如我们认为啦 AI 比较难以快速发展的所谓人文情怀相关的一些 比较没那么科技或程式面的学门，在未来它或许就有它独特难以被取代且有机会发挥的面向。我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舒磊，以上是由我为非盈利媒体少年报导者的读者介绍 AI 相关的主题。我们很快复习一下今天介绍的关键字：深度学习、生成式 AI、 声位技术 Deepfake。 你有没有更了解快速发展的人工智慧了呢？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欢迎点一下下方的资讯栏，到少年报导者的网站阅读更多相关的报道与文章。也欢迎你把这一集单元分享出去，并且在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 给予5颗星的评价。还想听什么主题，也欢迎在许愿池中告诉我们哦。我们下次见，拜拜。